佛教里边有事有理的两方面，两方面。所以真正学佛的呀，要把事理呀，要把它搞清楚啊，这才不会有问题。否则的话，在佛学里问号多得很。你要是偏重于理，佛经里有常常讲四相的问题，是缘起、性空、不坏假名，并不破坏假名的存在。名字虽然是假的，我们佛教里承认你是假名，你是人嘛，你不能说你不是人。当然再过个几十年，比我们在座的再过个一百年可能不是人，也许叫做神，说句不好听话也许叫做鬼，这是假名嘛。这个名字啊是假象，但是你不能否定。你比如我们这个房子硬是房子，你不能叫做狗狗窝嘛。承认假名，名字是假的，注意这个假名不是真的，它的本性是空的，四大一分散就没有了。所以这华严经里讲这个六相，这个六相一分散呢，各有各的单位。那么这个都是因缘而成的，因缘而有。你比如我们一个法会也好，一个道场也好，你比如我们今天一个讲座也好，都是因缘，都是因缘，没有因缘呢成不了。所以讲人生没有不善的宴席，就是这个道理，早晚有这么一天要散。但是我们做人呢要有几个原则，能够降服啊偏魔，那是你是好汉。如果不招人忌是庸才，没人嫉妒你，那就说明你是这个。旁人瞧不起你，他嫉妒你干什么？因为你比他好，所以他嫉妒你。说不招人忌是庸才，招旁人嫉妒你不要心动。相反的就是我比你强，你才嫉妒我。如果我不如你，你绝对不会嫉妒我。所以啊，能够降服的偏魔，那你是好汉。这个魔的境界很多，偏魔不是我们人世的魔，就是逆顺的魔，逆的境界，顺的境界，就偏上的魔。你比如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那是天上的六欲天的这个魔王亲自下来这个磨他的，说能服天魔真好汉，不招人忌是庸才。说我们每每遇见不如意的事情啊，或者招小人的破坏，或者招小人的嫉妒啊，你相反的看，我比你强你才破坏我，我比你高你才嫉妒我，心安理得。不要以牙还牙，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脚，那就说你两个一边高，就打麻将两个一边高。我应该是比你高一点，我不要跟你一般见识。所以是做人呢，有很多的佛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道理啊，来启发我们。不过今天晚上不能在这方面不能多多讲，就是讲这个佛学，要研究佛学，要事理这两方面呢，都要看到。你这个我是专门研究理论的呀，这个不通啊，这个与佛法不通啊，那就错了。或者我专门研究小乘的与这个大乘不相应了，无论是大乘小乘啊，那是在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的背后，它的风气习惯而产生。你比如我们讲中国佛教的特质，最初是在禅。 那么现在可能这个密宗就胜了。西藏佛教的特质在密，这个新加坡南洋群岛那边、泰国那边呢，它佛教的特质呢就是在戒律，小乘戒律。日本佛教的特质呢在通虚，在通虚。你不能拿我们中国的佛教来看日本的佛教，你不能拿印度的佛教看中国的佛教，所以我们知道要中国的佛教不是印度的佛教，中国的佛教不是西藏的佛教，就是我们受菩萨戒也一样，你不能拿地球的菩萨戒来衡量这个优婆塞优婆夷的菩萨戒，不同的，一个十宗四十八条，一个是六宗二十八条，出入很大的。所以有很多，哎呀，我不敢受菩萨戒，那么一般的这个讲戒的也就把这个菩萨戒把它说的简直是动都不能动的，那是限制出家的，出家的戒与在家戒不同，你不能站在本位上要求其他的人，就等于说你要求大老美用筷子一样，这个美国人他用刀子叉子习惯了嘛，说你一定要用筷子，这也过分了。也就是在这个佛法佛学讲因缘讲事理，如果学佛这方面呢，我们都是学佛的，学佛要讲顿见，要看你的根性如何。当初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叫舍利弗，我想这个名字大家知道，他有两个徒弟，一个是洗衣店的小孩孩子，一个是金店的一个孩子出家了。那么舍利弗就告诉洗衣店的这个小孩子修这个受洗观，叫这个金店的这个孩子呢就修不净观，这两个人怎么修也修不起来。后来呀，这两个孩子就找佛陀去了，说佛陀，我们两个修了这么久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他说你们两个是过去干什么的呀？他说我家里是开金铺的，叮叮当当。他说你现在修什么观？他说师父叫我修不净观呢。他说你呢？他说我家里从前开洗衣店的。他现在师父叫你修什么？他说叫我修受洗观。他错了，你们赶快调一调，两个人换一换。开金店的你修数喜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天天数数。如果开洗衣店的修不净观，你洗衣服嘛，就不干净的衣服你把它洗干净，你看用什么方法洗嘛。这个两个人把这个一调换呢，很快就开了。在佛学里边呢，就说明啊，我们用功的人呢要根据你的习性，因为佛法法门太多了嘛，法门太多了。那么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法门呢？就是每一个人的习性不同，他的在家里的这个习惯性啊，你根据这个习惯性来修啊，所以在这个在佛经里叫做差基，这个根基不能差，根基一差呀就很慢。所以真正学佛呀，要就你的根基来讲，我们有禅净律密台贤诗论八大宗，你看你是相应参禅的，或者相应念佛的，或者相应守戒律的，或者相应守学密宗的，或者相应学天台宗的，或者相应学唯识宗的、显首宗的，或者三论宗的，法门太多了，所以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方法很多，但是最后才是一样的。中国虽然是八大宗啊，名字不同，修法的名相不同，但是最后道家呢 还是一个地方，没有两个地方。说没有理由啊，假宗批判乙宗，那就等于瞎子摸象，你没有摸到佛法的真谛。哪一宗都是佛法，哪一宗都是佛说的，看每一个人的根性如何去选择去修。你比如说我们参禅，哎呀，我一参禅往那一坐就昏沉，那你不要参禅，
拜佛了。不行，我有血压高啊，一拜佛头昏呢、啊，那你就不要拜佛呀，你就是念佛呀。我一念佛就打妄想啊，那你就不要念佛了。那就是适合你的这个身心一般的习惯来找这个与你相应的法门去学。所以讲法门无量寺院学嘛，不是说哎呀我师父是这个，我一定跟我师父学，不一定。说禅门无私宝，禅的人呢，师父没有办法传你，要靠你自己修。我们常常讲师父领进门了，修行在个人，那就看你自己适合哪一种。比如我们诵经，你吃咒一心不乱，诵经也要一心不乱，念经要是乱心念经还是没有用。从前有个戚继光，我想大家知道了，他念金刚经念得非常灵呢。有个下女给他送一杯茶来，他没有讲话，他用手这么摆一摆，嘴里并没有讲，那个意思我不要茶。到了晚上就做个梦，就鬼神呢、啊、就给他托梦了，说你今天送这部金刚经啊没有用。当然这个是旁人托他送的经，他你加了两个字，他说我没有讲话，他你心里在讲话啊，向你送一杯茶你心里说不要，加这个不要两个字。各位想想，我们送一部经你加了多少字，打一个妄想就一个字，打一个妄想就一个字，很难的。说啊，我诵经啊，我一天诵多少经，问你加了注解没有，如果没有加注解功德无量，恭喜你了，如果加上注解，对不起，重新来。妄想，这个妄想很讨厌。你比如说啊，我是禁语不讲话，你嘴里不讲话，心里讲话等于讲话。我禁足不，足不出户，等于我现在就是禁足啊，啊，因为我不会讲外国话，我找不到路，不禁足也不行。但是虽然禁足，心里打妄想往外跑，想跑跑不出来，等于没有禁足。比如我闭关啊，把房门关起来，我闭关。啊，关你的身体，关不了你的心。就一切唯心造，还是啊，加强我们的心里边不动。说《易经》里讲啊，吉凶毁吝，啊，出乎动者也。如果一动啊，就有吉凶，就是叫不动，心里边不动，既言不动，不动心。如果我们能够不动心呢？你就在七情六欲里边呢，怎么转呢？六尘烦恼里边怎么打滚啊，都没有关系。所以佛经里讲啊，水牛不怕狮子吼，这个犹如牧人看花鸟。这个牛是铁做的。铁做的牛啊，狮子再叫他不害怕。这个人是个木头磕的，什么花鸟在他面前过，他不起心动念，就百花从里过，一夜不沾身。这是在闹中取静的功夫。闹中取静，说啊，我经不起考验，啊，到山里钻到山里边去，可能会好一点。其实到山里去，下了几天雨啊， 柴火也给你浇湿了，米也给你浇湿了，火也生不起来了，一发脾气锅也砸了，那还不如在社会里边呢，该吃的衣食住行啊很自在，就不要被他所转，不要被七情六欲所转。所以佛教的讲，不被欲转，不被法转，不要被七情六欲所转动，就是不要被这个情欲啊给你拴一条绳子，叫他拉着走。不被法缚，不被这个佛法把你缠缚住了，这个是功不容易，就不被欲缚，不被法缚。不被欲缚容易啊，我们七情六欲嘛，啊，看得开放得下，什么名利啊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不被法缚啊，不被佛法把你缠住啊，那就不容易。你比如说你这凳子上写个佛字，你敢不敢坐？这就被法缚了。你像禅宗的这个历代的高僧啊，他就练这个功夫就不被佛法所缠住。那么就说是我们已经被这个佛的形象啊给捆住了，你见着佛敢不敢不拜？不敢，不敢就是被他所奢住。你不了解佛者心也，心者佛也，佛就是我，我就是佛。但是这是最高的境界，不能学。不要说啊，我听着显正法师讲我们、有个佛，我往拿着屁股往上一坐啊，那就罪过是你的，我不负责任呢。就是初初学佛的呀，一定要被佛所缚，有佛法生三宝。但是到最后的佛魔不二了，我就是佛，佛就是我了，那就是甚至把佛像拿去烧火，或者把这个佛像烧起来取舍利，那是另外一个境界。所以这个在理论上啊，与这个四相上啊，一定要把它分开。要讲理的时候，不要把事拉到里去；要讲事的时候，不要把理缠到里面去。你比如说，我们念佛的第一步啊，有能念的我，有所念的佛啊，有离开的娑婆，有进取的极乐，有取有舍，舍娑婆，取极乐。第二一步呢，那就是啊，娑婆就是极乐，极乐就是娑婆，这是第二步。你跟初初学佛的你说娑婆就是极乐，极乐就是娑婆，把它搞得糊涂了。你比如我们坐在讲堂里，大家如果心里很清凉，这就是极乐世界。如果我们坐在讲堂里听我胡说八道，这个是走了又不好意思，不走来了嘛又不捧场又不好，这是很勉强的，这个地方就是地狱。所以五座末世啊，极乐世界见仁见智，看你站在哪个角度来看，是净度是灰度。所以法国经里讲啊，随缘在三界里边，不拿它当三界来住，这是功夫了。我们在三界里边，我不拿它当三界来住。我们下地狱，我不拿它当地狱来住，这个就是个人的这个修为了，所以顿见的境界。所以这个提婆达多害佛的下地狱了，那么他派这个弟子去问他说，提婆达多，佛陀问你现在在苦不苦，他说我现在等于三餐天的快乐。那他的境界，地狱是做最苦的嘛，他下了地狱他感觉很快乐。我们不要说哎呀苦啊苦啊不得了啊，啊，那你越苦越苦，这个苦乐是自己找的，苦乐没有标准的，什么叫苦什么叫乐。那么所以是啊，在这个苦乐善乐上啊，完全是见仁见智，完全见仁见智。所以在这个根性啊，有利有钝。你比如钝根，我们拿偏台判教来讲， 有生就有死。你比如说你去恭喜某一个太太就生孩子了啊，说恭喜你太太小孩子生得很好啊，有生就有死啊，他不骂你才怪了。那么如果说拿钝根来讲，要分析，哎呀，这个小孩生下来五官端正，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再过几年读书，读完了书嘛，这个做事，做完事嘛，退休养老，养老嘛，慢慢敲了。这是钝根，钝根是慢慢分析，钝根呢，这个立根呢，当下就可以见到。你如果要是这些个道理不把它分出来，很容易说错话，也很容易走错路。这真正佛学的道理啊，佛教讲因果，佛法讲因缘，佛学讲事理，学佛讲顿见。如果我们把这个四个名词把它分开讲，这个四个名词的内容八个字把它分开讲，我想我们学佛的人呢，应该是可以说是旧路还家，应该没什么困难。本来是我们7:30讲，实际上7:01讲，现在8:25，超过一个小时。那么我想我讲到这里了，戒就是界限，法呀可以说有情的法，无情的法，或者讲根尘实的法，或者讲十八戒的法，都可以讲的法。你比如说我们如果根据法华经里边呢这个六根清净来讲呢，或者根据楞严经里边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来讲呢，一根即反缘，六用成结果，应该没有界限。我们现在这个眼睛看色，耳朵听声，但是还是在乎心。心不在焉，有眼不见；心不在焉，有耳不闻；心不在焉，视而不知其味。应该是没有界限。如果说它有界限，你比如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七宝行树、八功德水，总有这个数字来讲呢。极乐世界它完全用这个黄金来做这个界限，黄金呢是融化了之后啊，是完全是在形象上，你比如你戴个金镯子啊，戴个金手指啊，或者戴个金耳环呐、金链子啊。把它融汇起来呢，还是一块金。在相上有界限，在性上没有界限。黄金是皮嘛，皮不应该有界限。这一块黄金可以打成种种的，打个不像。你问我们拿个木头来讲，木头你可以打成一个佛像，你会向它拜。如果你拿这个木头做一个马桶盖，也是一样的木头，还是木头啊。你会不会拜这个马桶盖？我想你不会吧，往那一坐，对不起，坐在那儿。如果拿木头来讲就没有界限，如果拿这个形象来讲呢，那就有种种的这个形象。我们所拜的像，不是拜的性。真正我们学佛的人呢，应该拜性。有一年我在香港妙法寺，他们在那里塑这个四大天王像，拿泥巴塑，这个拿一块泥巴这么一呼，抹一抹一个鼻子，再拿一块泥巴呼一呼，抠一抠一个耳朵，这个时候没有哪个去拜了。等着四大天王像塑好了，种种颜色塑上了，哎呀，烧香就烧香了，磕头就磕头的，就是拜相，没有拜性。说我们中国的佛教的应该是拜性不拜相。这《金刚经》里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形象可见的，都是虚妄的，不实在；有界限可分的，那在相上来讲， 如果没有界相来分，你是性。从前这个冠希尊者去亲近莫山林济大师的学生，冠希尊者，冠礼冠希是个希，莫山是个比丘尼。那么根据佛教的制度来讲呢，比丘不拜比丘尼，老比丘应该拜这个年轻的，老比丘尼应该拜年轻的比丘，这是制度。当这个冠希尊者一看着这个莫山这个在上面讲经，他一来了，咱不能拜，讲经的是比丘尼嘛。那么讲到一段的时间，这个冠希尊者问这个莫山说：“请问你，什么叫做莫山？”这个山叫做莫山，他这个祖师的名字也叫做莫山，根据名字而起。他不见顶啊，这个女的，这里的莫山看不见顶啊。他说什么叫做莫山祖啊？莫山的祖人是什么呢？他说非男女相。这个比丘尼讲，说莫山的莫山就不见顶，莫山的祖人是非男女相。他说你明明是个比丘尼，你说你非男女相，你怎么不变一个男的给我看看？他说我非神非鬼，我变什么？我也不是神也不是鬼，变什么？性是非男女，相是有男女。这句话说过之后啊，这个冠希尊者就没有走，在亲近莫山祖。他说我这一辈子啊，喝一瓢水，半瓢是林济大师，半瓢是莫山祖师的法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解释这个法界两个字，界限应该没有界限。如果在理性上讲没有界限，要在相四相来讲是有界限的。法界四法界，理法界四法的一个界限，理法的一个界限，四理无奈的一个界限。四理无奈应该是圆融，圆融应该没有界限。理事无奈，或者事事无奈，理理无奈，没有什么障碍。你比如说有的讲，哎呀，光这里边没有讲事事无奈，你做事啊，完全站在理上就没有障碍。你就是人际的关系，人对物的关系，人对事的关系啊，这都是事。如果是在彼此事来事往，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说这个四种法界，有的说他没有四事无奈，有这个有理理无奈，四事无奈，理事无奈，事理无奈。其实这个就是两个字，一个事一个理，这个事理圆融，理事圆融，因果不二。虽然是因果不二呢，冥冥之中啊还是有它的因果的存在。我讲的不知对不对，领导你不要再考了，再考你了。
老师，那如果这个我们的性不能变，就是外缘随缘，叫随缘，就是说我们叫因时因缘不同，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口是心非下来，思维下来是不到的？
你比如说这个水呢，水是流动的，代表一个善，把它放在雪柜里边，放在冰柜里边，就变成冰了。冰是不流动的，就代表一个能。这个善与恶，这完全是随这个寒冷的因缘或者是温暖的因缘而变。那么冰块里边也有湿性，水分里边也有湿性，这个湿性呢是不变的。你冰离开湿也不能成冰，水离开这个湿性也不能成为冰。这个湿性的就是性，冰与水啊，这是外表的形象。所以在这个天台中讲这个道理讲的很多，就是善恶呀是不合理，就是为善为恶是相不是性，善相恶相互相抵消的。你做好事就不会做坏事，做坏事想不给他做好。这个善恶呀是这个形象，如果性的话呢，天性，你比如说你做坏事，临枪毙了。临墙壁的时候啊，好像从前有这么一个故事嘛，他妈妈去看他，他把他儿子叫过来啊，这个他把他妈妈叫过来，他上去就咬他妈妈一口， 他如果你不是小时候惯我，我不会做坏事。今天呢，完全是怪你叫我砍的。那个就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善性发了，但是他平常做坏事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干嘛。真正没有办法了，小孩子在外边流浪，没有钱了，很苦恼了，想起父母。在他做坏事的时候，想不想？说这种啊，无论是善念的，或者是恶念的，都是存乎心，存乎性。当然，这个性跟这个佛教里讲这个性啊，是先天的。比如说人之初啊，性本善了，或者性本恶啊，性非善非恶是后天习性。这个习性跟本性不同，本性呢是非善非恶的。王阳明先生讲啊，非善非恶是心之体，心之体就是性，心之本体是非善非恶。你不能说它是善，也不能说它是恶。那么有善有恶呢，是心之相，变作形象。这个不是说口是心非的道
理。这个讲那个天台宗是宇宙万事万物是空假宗，是不是这个二句讲的空中假就已经够了，还是说一定要以这个三句来讲宇宙万事万物？
我呀，一向以二谛说法，真谛虚谛。所以《法华经》里边呢，或者天台宗里讲三谛，三谛就是真谛、虚谛、中谛。真谛就是真理，万物的真理；谛就是损失不虚。虚谛呢是表面的似虚的这个千差万别的。所以在《始宗寻要》里讲啊，真谛者是一法不立，虚谛者呢一善不舍。真虚二谛，佛说法始终啊用这个二谛来说法。如果要加上一个中道，那就是真空不耐妙有，妙有不耐真空，空有不二的就是中道。如果光讲空或者光讲有不究竟，在佛教里边不主张你讲空不究竟，空对有说的，你讲有不究竟，有是对空说的，相对的东西都不究竟。你比如说啊，你这个杯子给我放到桌子的左边或者放到桌子的右边，这个都有边，都有二边。说你把这个杯子给我放到桌子上好了，你随便放哪里都是东西，没有二边。所以这个心经的讲，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就是有啊。色的本性是空的，性空，相是有。空即是色，色就是空。所以空有不二，就是中道。说我们呢，中庸之道。佛教里讲这个中道，你比如讲这个，心意未动之迟。我们佛教里讲啊，这个善恶未发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中道。中道也就是说我们呢，用功修观照见五蕴皆空的所观之境，但是这个今天晚上没办法谈。这个就是说中道的境界，不能观空也不能观有，就是空有没有启发以前，你心里边没有落空，没有落有，没有落善，没有落中，这个时间你照得住修才能够修。已经落了善了，已经落了恶了，你无从修，驷马难追。所以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空呢就是不落有，不落无，不落善，不落恶。这个叫非善非恶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修看他这个本来的面目。至于讲这个空假宗三观呢，真虚宗三谛呢，那是天台宗的这个原理。我想我们现在怎么也不是跟我讲这个天台宗的，但这个讲起来没有完，太多了。如果是因为天台宗不能今天不能讲，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来研究，专宗来研究。我想各位也不要再问了啊，也差不多了，快到九点了，耽误各位的时间，很对不起，谢谢各位，请各位指教，将来有缘再会。啊，
我自己都搞不定。啊，不知道在哪里找的，有点不知道。说另一点，显明呢是从 洛杉矶休斯顿纽约旧金山到处啊参访我们佛教的道场以及法师们，尤其在乌伦博物馆看到画像，说明我们华侨界200年的沧桑史，心里边呢很感慨。我想过去的是如此，现在也不例外。我们华侨到外国来都很辛苦，我想借用古人的两句话呀来说明：书画琴棋诗酒花，读书画画弹琴下棋吟诗饮酒赏花，当年件件不离他。我想我们没有来美国以前都有这种雅兴，而今世事都改变，现在每件事情都改变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想每天呢都在工作紧张，要是说物质生活，据我一个多月的体验呢，美国并不比我们台湾好，不过我们台湾有点浪费。要说精神生活谈不上，没有时间，大家很紧张，有点受压迫感，身居异地。古人有两句话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想身居异国，关心我们自己的复兴机，家里的事情、国家的事情，甚至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关心的。所以我们感触良多。我想这些个伤心的话不谈。今天的题目啊，刘先生给我安排的是中华文化与佛学。我想谈到中华文化，各位不陌生，我们上下古今5000年来的文化都是在这个文化的系统里边孕育而成长的。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或者它的特体内涵是讲自由，是讲民主，是讲平等，是讲伦理、科学、博爱。我们西方的文化不谈，我想东方的文化自从汉朝东汉印度的佛教传到我们中国来之后，这个文化的层面，所以是形而上之的这个理性的世界升华了很多。谈中华文化就不能离开佛学，如果离开佛学呀，没有话讲。我现在引用宋朝的大儒叫甄德秀，真假的真，道德的德，秀丽的秀， 他说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一，云子绝中。这十六个字啊，事后这个孔家，这个孔门呢，拿它当作传心的要诀。这个中就是中道，中道就是中庸之道。我们拿几句成语来表示中道的意思：喜怒哀乐之未发，这是中道。如果已经发出来喜怒哀乐了，就不是中道。或者想事物始生之处，心意未动之时，也是中道。心意还没有动，这个事情啊还没有生出来，这个地方是中道。跟我们佛教来讲呢，善恶还没有形成以前是中道，如果是形成了善恶了，相对之法就不是中道。云子绝中，云子两个字啊，就是子次的意思，子次中道。子次什么呢？次平，是和平，水平不流，人平不语，不平在地。水要是平的时间呢，不会流了，平止了。人要很平的时候啊，就不会有闲话讲。那么心不平，就会有话讲，有相对之法就有话讲。这云子绝中，为精为一。这个一呀、啊，跟这个精呢、啊，也是我们佛学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层面。所以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诸侯得一而天下平。现在就是不能够一。一者呢，就是不二；精者呢，就是不杂。我们用功的人呢，学佛的人呢，也就是要最忌讳的杂念，就是妄念，妄念这个纷飞，不能够专一。所以一教三经里讲了，即心一处，是无事不办。如果把你的心集中在一个地方呢，就是专心专一，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功。如果三心二意呀、啊，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所以这个一的道理啊，跟这个经的道理、啊，也就是啊，道心微微的意思。这个道心呢，是很微细的，不容易见的。我们佛教讲这个道德呀，是法尔如是，本自天眼里。不是这个伪装的，也不是、啊、这个造作的。所以是道在平常日用间。你比如说我们迎宾送客，搬柴运水，穿衣吃饭，洒扫应对，都是道，看你会不会。如果不会的话，当然就不是道；要会的话，这个都是道。佛陀在世的时间呢，他的弟子就问维摩居士说：“老居士，你从哪里来呀？”他说：“我从道场来。”他说：“你的道场在哪里呀？”说：“执心是道场，我心执就是道场。”说我们佛弟子讲啊，执心不能弯曲。所以是弯曲了啊，就不是佛弟子，就变作人心为微了，危险。说道心呢，不但我们佛教如此， 道家也是如此，说道法自然，他这个道德呀建筑在自然界上，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不要标题立义，